好，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一起参加子睿弟兄和倩倩姊妹的婚礼。今天的正道经文呢，是他们两个人选的，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惯例。我每一次主持婚礼都是在做命题正道，哈哈。今天的经文呢，是罗马书的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我们的经文，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福音是婚姻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主角新娘子倩倩姊妹有一个非常罕见的姓于，我猜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头一次知道，我也是，所以我专门去做一点作业调查了一下，搜索的结果呢，据说是炎帝皇帝里那个皇帝，他有一个大臣叫于泽，原则的泽，他是发明了鞋子，用麻编的鞋子，因为这件功劳被皇帝封在了河南内乡，那个地在古时叫于，所以这叫做于这个姓的来源。所以我不知道祖先这个制鞋的手艺到了倩倩这一代他有没有失传，他还会不会纳鞋底儿？但是祖先的这个名字原则的泽在他这儿显然继承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倩倩姊妹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姊妹，因为她是信二代，生长在神家，从小就有章有法，极致长成，稳重端庄。我常常跟我妻子说，我说你看倩倩特别有师母范儿，所以倒推可知师母嫁的弟兄比较有可能成为牧师，哈哈。正好子睿弟兄就一直有志于想要成为牧师，他是大学信主，他跟我一样，我们这叫信一代，所以呢他也有着信一代特有的那种范儿。什么范儿呢？就是一种他自己讲是被福音翻转过的那种属灵经历，就是从罪的捆绑中得了释放之后，就会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一方面总是欢天喜地，可是另一方面也总忘不了自己曾经的罪恶。同时呢，因为捆绑着他灵魂的罪恶的绳索已经脱落，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就常常有意无意的格外的憎恶一切形似绳索的东西，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哪怕却连他自己都承认其实有一些约束那还是必要的。这个话我们都一样，但是子睿又有一种上帝所赐的特别的细腻啊，这个我没有啊。所以据说他们每次吵架总是子睿先好，先好的就得先道歉，是吧？所以一言以蔽之啊，子睿的信仰比较像顿悟，一刹那间就领悟了，而倩倩的信仰更像是渐悟，渐渐的领受。中国的思想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叫慧能，一个叫神秀，这两个人的争论在认识论意义上就是顿悟和渐悟，也都是子睿的河南老乡这个人啊。或者说用一个传统家庭教会的术语，这个术语当然可能不太符合改革宗的神学规范，就是说子睿他好像是有重生得救的经历，某种意义上他也体验过马丁路德的那个雷之夜，或者是帕斯卡的那个火之夜，他有过那样的大马士革之光的体验。而倩倩呢，他就比较像是我生来就信，没有什么明确的哪个节点是他皈依的里程碑，就是说他是那种赢在起跑线上的信徒。你条条大路通罗马，人家生在罗马，是吧？所以这两条路径哪一条更好呢？是倩倩式的这种时时勤俯视莫使惹尘埃的这种殷勤，还是说子睿的这一种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这种豁达洞见，哪一条能领你通向生命树呢？两个人都是在学习苦练教育的这个过程中认识的，是爱思考的人，可是上帝不允许他们思考太久，因为上帝要他俩恋爱结婚，故此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不可以。你想想，现在必须做出个办法来，阳关道和独木桥怎么整合在一起？整合不了，婚姻之路必然就是孤儿又独，就是阳了个阳了就，对吧？会出问题的。这个不是我的臆测，实际上是他们两人的见证，包括在婚姻辅导中他们自己呈现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两个人行为模式的不同。简单的说，就是子睿可能他的常常会出点问题，但是出点问题人家马上认罪悔改好了，而倩倩呢不太容易出问题，可是一旦出了还不容易好，是吧？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二人总是苦恼于一个对外在比较重视，一个对内心比较重视，因着你过度强调的那个重点，于是就是对方那一个实际上也在范畴内的东西离你有点远。这让我总想起一个场景，据说哈，在北欧有两个国家叫丹麦和挪威，据说哈，丹麦人他们唠嗑的时候他喜欢跟人保持是一米左右的距离，一米。而挪威人呢更热情一些，他跟人家唠嗑的时候喜欢保持半米左右的距离。所以哈，两个丹麦人唠嗑没问题，两个挪威人唠嗑也没问题，但是一个丹麦人和一个挪威人要唠嗑呢，你会发现就是那个挪威人不停地往前走，那个丹麦人不断往后退，是吧？搞得一个步步紧逼，一个节节后退的一个画面，很有喜感，也很奇怪。这是什么挪威森林背景的丹麦童话呀，是吧？又好像经典的一些个问题，据说南方人是喝咸豆浆的啊，北方人喝甜豆浆。那假如一南一北两个人今天必须一起喝一碗豆浆，那么厨师阁下你该如何应对呢？是吧？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像顿悟的子睿和见悟的倩倩，他们的一些距离或者口味或者是方式的困扰，就大概是好像子睿总是在问，你怎么那么放不开呀？犯了就改呗。而倩倩就比较像，你怎么那么不在乎呢？刚改的又犯。所以哈，你说那一对北欧朋友，他们的正确社交距离该是多远呢？一个喜欢一米，一个喜欢半米，是不是两个人算数平均？以后咱俩75公分的距离交流。如果那样的话，只会让两个人都不舒服，对不对？因为一个过了，一个不及，然而过犹不及，一回事儿。同样，如果一个爱喝咸豆浆的南方姊妹跟一个爱喝甜豆浆的北方弟兄如果结了婚，早餐这个豆浆该怎么冲呢？是又放盐又放糖吗？是不放盐也不放糖吗？总归不是滋味。也就是说，你说倩倩到底该放松到什么程度，子睿才会觉得他终于放得开了？子睿又得在乎到什么地步，倩倩才会觉得他是有章法了？一个安安静静的信二代和一个开开心心的信一代，到底该如何一起过日子呢？主内夫妻怎么能做到你是我骨中的骨，我是你肉中的肉，合为一体，连为一体，琴瑟和鸣？又该怎么样才能你还是你，我也还是我，不相交换，不相混合，二性的特点不因联合而消失，反因联合得以保存汇合于同一个婚姻当中呢？所以答案究竟在哪里呢？是应该男权，是应该女权，是应该上帝的主权，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因为上帝懂男人也懂女人，是在基督的宝血当中，因为他救男人也救女人，这就是答案。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当然是欣赏倩倩的这种循规蹈矩，谨守顺服。上帝也是慈爱的，所以他同样欣赏子睿的心被恩感，常常喜乐。 上帝不会自己背乎自己，所以公义和慈爱，规范和灵活，见悟和顿悟，在上帝里边本就和谐，故此也只有靠着他才能和谐。可是和谐不是妥协，正如说平等不是相等。我猜你们中现在还有人留在我刚才的比喻里不能自拔，那个豆浆为什么不能一碗甜的一碗咸的，家人们谁懂啊，到底是吧，为什么不能？因为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天路是一步一步走的，夫妻相处不是一人十二个小时就各自白感叹是白天不懂夜的黑，是夫妻二人共享二十四个小时，要面对你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天路是一步一步走的，就好像在沙滩上的脚印一样，那一个轨迹一定是一个左脚印一个右脚印，一个左脚印一个右脚印，对不对？是配合的。如果两行脚印看起来完全一样，那你是从澡堂出来把这个拖鞋穿出来了吧，是吧？两个人怎么可能是如此的一模一样呢？他一定是左右配合的。所以说婚姻的解法是和谐，不是妥协，是在幸福之中男女和和，而不是说痛苦面前男女平等。实际上基督教价值观强调的合乎中道，它不是中庸也不是平均。就好像说一杯热咖啡让人会非常的舒适，一杯冰咖啡让人非常的清爽，但是不热又不冰的温咖啡只会让人恶心。就像基督对老底家信徒说的，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是不是？如果你不冷也不热怎么办？把你吐出去。因为温水就像又放了糖又放了盐的那个豆浆，或者是又不冷又不热的咖啡一样难喝。所以婚姻的问题不是调和男女，而是说夫妻一同与上帝调和，与福音调和。丈夫在妻子面前他当然是男性的，但是如果你以教会一份子的身份站在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你也叫基督的心腹，你也是女的。妻子当然是女性，可是当她以教会的这个身份被基督代赎的时候，基督的那只无瑕的公羊也代表她。如果基督只为男人死，女人就会灭亡在她所出的男人犯下的死罪当中。如果说基督只为女人死，男人就灭亡在了他所出的女人先有的堕落中。可是基督是为罪人死的，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罪人死的，可是罪人没有男女之分。按照公义的规矩，无罪的基督不欠罪人任何东西，但是他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跨过隔绝下来了。按照慈爱的恩典，尊荣的基督也没必要付上任何代价，他也可以救你，但他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向着十字架上去了。这就是看起来自相矛盾，但是却无比合一的福音。基督为罪人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十字架就像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否定的符号，它否定了人类的一切作为。然而这个十字架被宝血涂抹纵横开合之时，又成了贯通天地人间的道路，肯定上帝的一切法则和作为。倩倩说每次他俩吵架的时候，他总是第一时间想起罗马书五章八节的这句经文，所以他们两人一致选择这节经文作为他们自己婚礼正道的主题。我们感谢主，上帝就是在子睿和倩倩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拣选了他们，为他们死也救他们活，现在又配合他们要进入婚姻，福音就是在他们的生命中要这样显明。靠着福音得生命的， 也要靠着福音过新的生活。婚姻的路径就在天国的窄路当中。能让夫妻走下去的关键，不是祖传的那个鞋，而是福音平安之鞋。这是上帝全副武装当中赐给人的走下去的平安福音之鞋。夫妻二人若是穿上这福音的鞋子，真正的平安就会照着上帝的应许来到。而且就在你们两人凭着信心踏出脚步之后，两人一同前行时，虽然那个轨迹貌似忽左忽右，但是曲折的归正之路才是显出上帝自己是在带你行走在其中的正路。虽然貌似是若即若离，但是这崎岖的灵魂之旅才是能显出生命的轮廓。福音就像一块神奇的玻璃，透过它，丹麦人看挪威人离自己正好就是一米，挪威人看丹麦人离自己正好是我喜欢的伴侣。福音是一勺神奇的调料，这是灵盐，这一勺调料会调和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味蕾和心智。它在保留你自己的爱好口味的前提下，你真的可以学会，你会尝试，你会接受，你会享受对方的那种口味。从此你既能喝咸的也能喝甜的，不再是原先的只能喝一种的你了。福音就是一位神奇的咖啡师，它就是能调出让你又清爽又舒适的咖啡。借着福音，人才可以既是丹麦人又是挪威人，既是南方人又是北方人，既爱热咖啡又爱冰咖啡，既爱咸豆浆又爱甜豆浆，同时既有原则，也学会了那一种的灵活恩典，既有恩典也能够明白那公义和法则。这是福音的大能。如果没有福音，人只会在越来越长的所谓的夫妻靠相之下，变成了既不是你也不是他。只有在福音中才能既是你又是他。如果没有福音，人都会成为叫做混血种平均人，成为温吞的废水，成为又不黑又不白的灰色的幽魂。子睿和倩倩虽然是经历不同，个性不同，但他们愿意一同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愿意改变自己。在这样的改变之中，才能自己并没有改变，却又真的明白了对方。一个人就成了有两个人的生命在他里边，而不是两个人彼此牺牲之后调出了一个既不是你又不是我的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所以他们二人愿意将自己委身在上帝的旨意和教会当中。一年以来，他们一起守住了那起初教会规定的必要的静默，在安静祷告当中得到了上帝给他们彼此明确的印证，又在之后通过了我们洪亮长老略显漫长但是又非常扎实的婚姻辅导，接纳了真实的对方，而不是自己幻想和制造的偶像。整个这个相处的过程中，他们在教会和我们学堂中的服侍都不受亏损，反得兼顾。如今他们在这儿举行神圣的婚姻立约仪式，要将众人都以为美的见证陈设在上帝面前，好成为后来之人的榜样和祝福。愿福音的平安能够保守子睿的心智，浸猪般的礼。愿平安的福音能扩张倩倩的境界，得各样的福。愿他们二人的婚姻成为福音的见证，愿他们二人所信的福音真正成为他们婚姻的原因。让我们来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日配合这二位新人，我们也感谢你使用了他们成为这教会许多后来者的见证，你也使他明白在这上帝旨意当中，两个人的不同可以被保存，又可以被更新，可以靠着上帝福音的大能调和。主啊，愿你就亲自借着这今天的婚姻圣礼祝福他们二人，更祝福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一切的弟兄姊妹、亲朋好友，愿人都得着这福音的祝福、福音的平安、福音的拯救、福音的大能。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了。他们现在是结婚还是没有结婚？是合法夫妻还是不合法的夫妻呢？按照世俗来说，他们已经去领了民政部门所颁发认可的结婚证，法律意义上他们当然是合法的夫妻，但我们众人都知道，唯有在教会的婚礼当中，在上帝和众见证人面前立约之后，他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被上帝所喜悦和祝福的夫妻。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要他们按守在圣经之上，在天使、在上帝、在众见证人面前来郑重的回答一些立约的问题。我们先从子睿开始。张子睿弟兄，你今天是否愿意娶于倩倩姊妹为妻？无论她将来是贫穷还是富足，是年轻是年老，是疾病是健康，你都愿意爱他、保护他、不离不弃一生一世，除非死亡将你们分离，你是否愿意？
我愿意。
好，于倩倩姊妹，你今天是否愿意嫁给张子睿弟兄为妻，从此顺服他、帮助他，无论他年轻年老，无论他健康还是疾病，无论他贫穷还是富足，你都愿意敬重他、顺服他一生一世，除非死亡将你们分离？
我愿意。
好，教会奉父子圣灵的名宣布，张子睿弟兄和于倩倩姊妹在今日结为夫妻，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下面我要把他们的结婚证书签上我的名字。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你们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我以慈爱心